弟兄姊妹，今日嘅题目系加一小将。加一小将呢个题目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每日都会有机会接触啊。呢个名称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代用词，有小费啦，有贴士啦，有服务费。一般收费都系点啊？按呢个总额加10% 上去，究竟哪个定这条例的呢？有没有人知道？上 Google 查一下。有人说上帝，错的，上帝没有说要加一小将。你听完我边讲到你就知道自己讲错，上帝从来没有说要加一小将。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对加一小将是非常之不同。我早几年回香港，我都不知道香港改了这个文化。我跟妈咪去喝茶，喝完茶之后那个侍应就找回钱回来。我妈妈细细声跟我说，她可以拿完走的。我不是很习惯，我想留一些在这里。我妈妈说不是的，现在香港那些老板已经很无良。他说小费已经不是给那些的招呼我们那些的侍应的了，是他们自己要了。所以呢他就说你在香港给小费你不用的，你总之他找回来一毫子都拿了就可以的了。但是我的朋友来到加拿大呢，他又学香港的文化，大家都笑啊。他给完之后他就真的好像香港那样拿了，他以为是全部都已经加了在里面。跟住就有人追出来了，他说哎先生你漏了给小费。其实这个文化成为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种的情况。有些人很乐意去给这些小费，但是有些人呢很不乐意，他觉得是一种压力，甚至他觉得是被迫我要给这个的小费。那我问一下了，你是税前给小费，即是交税之前的银码给小费，或是加上那个税之后给小费的呢？你不用答我、你自己一阵去吃饭的时候自己计下得了。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我们计到很准了，三个先四个先，不过现在没用先啊。弟兄姊妹，加一小将成为我们生活改变不到一个的事实。从这一点给我自己来去思考一下，在圣经里面，圣经教导我们关于十一奉献这个这样的教导，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仍然去挑战圣经这个十一奉献的教导。今天就让我们藉着马拉基先知，他对当时的以色列民作出一个的评论，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去反省一下，十一奉献究竟是一个必定要行的律例，抑或是仍然有一种不同的观念在当中。进入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满有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安舒坐在这个的地方。当我们进到你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家有很多很丰富的供应，有很多令到我们很安舒。特别当我们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向你敬拜，这个都是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愿意今日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让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来将你的话听得清楚，更加知道怎样去行你自己的话语。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可以将你的说话全然地来解释，让弟兄姊妹得着那个的造就。愿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马拉基书是马拉基先知，他大概在当时就是南国北国的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被掳，而马拉基先知这个书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 当时这班以色列民是当时的犹大国，我们叫做南国，他被掳去到亚述，回来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他们在耶路撒冷再得着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在当中再一次来到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们的上帝。很可惜，他们在当中经历了一种舒适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他们再次走回去当时那种异族的文化，他们离弃圣殿，他们去否定上帝那种的大能，他们更加去拜不同的偶像，以至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是不守上帝的律法。而今天我们来去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正正就是马拉基先知，他就是藉着这节的经文来去举出一个的例子，来去讲述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怎样叛逆上帝。在这节的经文里面，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这里就好像一幕在法庭里面那个的景象。我们看下当中有一个的主控官，就是马拉基先知，有一个的原告人，就是上帝，而被告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弟兄姊妹，当我们见到以色列民这个的名词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将它引申到今日我们这班新约的信徒。因为上帝的话语不单单在旧约里面，它更加在新约里面来去教导我们怎样来去经验他的教导。我们看下主控官他讲了什么。马拉基先知他首先就向这个以色列人作出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他说人岂可夺去我的供物，夺去上帝之物呢？一个很严重那个的指控。而原告人上帝再重复这个指控，他就是说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而被告这班的以色列人就回应上帝，他说我在哪里来去抢你的东西，我何时有夺去你自己的供物。而上帝就说，他说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同埋在当立的献的供物上面，你去作出了一个不合适那种的处境。而上帝当时不是单单只是跟一个以色列人说，我们看下马拉基书第九节，三章九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是全部所有的人，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全部所有的人。我们尝试先去了解原告和被告究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出现了一种的矛盾呢？我们从刚才第三章第八节那里，我们找到几个的词汇。第一就是当立和当献，这两个是一个动词来的。当立的意思是有责任在这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逃避的，你是必定要做。加拿大的公民我们必定要做的是什么？交税。不是只是哇我低收入不用交税，不是啊，你每天吃东西的时候要交税，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要交税，但是都有很多方法逃税的。有一些中式的餐馆，如果你去摆寿宴啊、摆酒啊，你摆多几围的时候呢，甚至有时一围都可以，他会跟你说，一半呢你可以碌卡，另外一半呢你给现金，那半现金呢可以怎样？不用给税。哇，你又很开心啊。其实你是在当立那里呢，当立税那里呢，你是犯了那个律例，我们逃税，我们是在这里犯法，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所谓，他都可以这样做。在圣经里面 上帝这个原告就指控着这班的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应该立的，你们应该缴这个十一的奉献，但是你们没有。第二个名词就是动词，就是当献。这个献字更加是很特别，献字是讲到两个不同的国家，当一个强国去打败了一个弱国的时候，这个弱势的国家就要将贡物来献给强国，有一种尊卑，有一种很谦卑的那种的关系在这里。所以当献之后呢，就会带来贡物这个名词。所以在三章八节这里，上帝这个原告他就是说，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面，你们做错了。原来上帝话俾我哋听，当上帝同我哋嘅关系系乜嘢嘅时候呢，我哋就要有一种好谦卑嘅心嚟去回应住上帝。首先我哋有一种关系，就系、是、我哋系上帝嘅选民，当时以色列民系上帝嘅选民，所以佢哋应该要纳税。第二，佢哋要用一个好谦卑嘅心态嚟去将贡物嚟献俾上帝。在三章八节，我们理解到上帝和他的人民就好像主人和仆人那种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清楚上帝那种的指控，他指控着这班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去承担，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去完成十一奉献这个这样的教导。究竟十一奉献在圣经那里哪一度开始讲的呢？我们去看看这个的几时去定出这个规矩。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的处境是讲到十一奉献或者十一这个礼物的贡物这一种的名词。首先追溯到就是亚伯兰，我们认识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称为亚伯兰。亚伯拉罕是要救罗德的时候，他打败了四王，而他将被掳的罗德救回来，亦都从四王的手中他抢回所有的贡物。当他进到去这个城邑里面的时候，当时有几个的王来去欢迎这个亚伯兰，而其中一个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去接受这个的亚伯兰他打胜回来，而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那里就有开始讲述到这一件的事情。在第十四章那里讲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圣经这样描述着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第一个名词出现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上帝出来，是由麦基洗德和亚伯兰那种的关系。亚伯兰是心甘乐意这样来去献上他十分一来给这个麦基洗德。为什么？圣经有讲，创世纪十四章第十八节这里原来讲到亚伯兰和麦基洗德的关系。麦基洗德是什么身份？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原来麦基洗德在当时的身份就是上帝的祭司，所以亚伯兰给麦基洗德的十分之一是献给上帝。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祝福他打胜仗，祝福上帝赐给他的一切，而亚伯兰就是将他所得的心甘乐意来献给上帝，献给上帝至高的祭司麦基洗德。不是因为麦基洗德是君王，而是因为麦基洗德是上帝至高的祭司。第二提到十一奉献的是在雅各逃难的时候，雅各逃难的时候记载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但是雅各他的 回应上帝的十一奉献和亚伯兰是有分别。如果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原来雅各是和上帝有一个交换那种的心态。阿各他跟上帝说，他说如果你保住我，不让我哥哥追杀到我，而我能够平安，我能够平安在我的路途里面逃到去我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又有足够的食物，我就为耶和华献上你赐给我的十分之一。好搞笑，是一种交换。阿各还要讲清楚，是你赐给我那十分一，不是他自己赚取回来那些的收入，他自己种植那些农作物，而是上帝给了我，我只是拿回十分一出来来献给上帝。这个就是阿各那种交换。这个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观，今日我们拥有的东西是谁给我们的呢？有很多人说我白手兴家，我自己靠我能力做回来的。但是当你想深一层的时候，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所以我们不要抱着雅各那种的心情，你赐给我的我就给十分一你了样。而第三个的真正就是上帝的吩咐摩西达出了这个十一奉献那种的规律和目的，这个正正就是在西乃山在十诫里面而颁布那个律法。在上帝颁布这个律法里面，他的奉献的规矩和目的包括了三方面。首先第一就是要去到给上帝。马拉基先知刚才都有讲到，让你的家有粮，上帝的家有粮，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里很舒适很舒服，是不是自动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呢？不是，是弟兄姊妹他对于这个家的奉献，以至到家有粮，我们这个家有金钱来去改善我们的环境，最终是什么？让上帝得着荣耀，而让我们一起可以回到来有合适敬拜上帝的地方。有人经常说我们停车场不够位，有人说可以整什么地下停车场啊，整几层下去，那就多些位置，很好的提议。但是如果我们家没有粮的时候，我们怎样整呢？你知不知道现在地下停车场一个位置是多少钱？大概是两万元加币，是地下的车位。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限制。原来上帝他吩咐十一奉献，另外一个形式就是工人吃喝的用途。我们看回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的，在生命记里面那个的情况，生命记第十四章很清楚讲到十一奉献里面每一样那种的用途。原来当时上帝讲的十一奉献是跟农作物有关的，他们就是上帝定出来的，就是当他们收成的时候，他们就要将收成所获取的农作物十分之一交去给上帝指定的地方。而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第十四章那里特别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出现，就是怎样从农作物这件事变成今日我们所说的金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圣经原来有讲到这个这样的转变，而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也都行着上帝这个的教导。在生命记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开始，他说当耶和华你上帝赐福与你们的时候，耶和华你上帝所选立的他名的地方，如果若离你太远的时候，路又太长的时候，让你们不能够将这些的农作物或者牲畜带到去那里的时候， 在25节这里就讲到，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里面，往耶和华你上帝要选择的地方去。你和你家属可以在耶和华面前随心所欲，将这些银子来去买牛羊、买清酒或者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家属就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你去吃喝，你去快乐。弟兄姊妹，这个是耶和华所吩咐，他将农作物可以变成一个的银子，让上帝的家得着那个的供应，让他们去那里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你去重点是什么？在上帝面前一起来去欢喜快乐。这个正正就是上帝给我们讲过十一奉献其中一个的重要的原因，亦都是在旧约里面由农作物变成今日我们说我们奉献金银这一个的原则。而第三个教导的应用就是供应给利未人，意思即是当时的祭司，同埋就是慈惠之用。这个正正也是我们今日教会我们的有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去运用我们的金钱。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回到去看一下，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明白到上帝他与以色列人那种的关系。上帝来去控告以色列民，你不守我的约，你没有立你应当立的，你更加来去背叛我与你立的约那种的律法。所以上帝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九节，他随即再一次去提醒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听，你不守我的约的结果会是什么？有两方面，第一，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就是第九节，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咒诅不是在马拉基先知先发出的，上帝不是说在几千年后先跟他的以色列民来去讲这个咒诅。原来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当上帝颁布律例的时候，上帝已经讲了给他们听，如果你不去按着你的律例而行的时候，你必然受到咒诅。但是上帝同样讲了一个很正面的结果，就是在第十节，上帝他说，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是一个正面的结果。上帝说，你不做的时候会受咒诅，但是你按着律例来去做的时候，就会得着天上给你足够的雨水倾覆给你们。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将你当立的十分之一送入来我的仓库里面，储存在仓库里面，让上帝的家来去有供应。上帝的家就是指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出去看看我们的财务报告，有没有人看过？知不知道在哪里？你出去找一下。当我们看这些财务报告的时候，有没有人喜欢看到红色的呢？逢亲读会计的人都知道，红色在财务报告表上面代表什么？赤字。弟兄姊妹告诉你们，我们的财务报告外面是红色的，在我们的常费里面是红色的。你们可以藉着这段经文来去看看，上帝他说使我们家有粮，而跟着上帝他说以此试试我。这个试试这个字呢，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呢，以为上帝叫我们来去试探上帝。其实这个试试呢，不是一个负面的字来的，这个试试不是一个消极的用词，试试上帝用一个非常非常的积极 的用词来去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用着信心，他说你试一下，你试一下真的将你不足够，你觉得不足够的时候，你仍然奉献给我的时候，我就会赐福给你，我就会打开天上的窗，我就会降下雨水，令到你倾福给你们，令到你们甚至无处可用。这个无处可用不是说你无家可归的意思，而是讲到你收获的粮草是满到没有仓库可以再挤这样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试试是讲到一个非常非常积极那种的做法。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第九和第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两节的经文上帝提醒我们，藉着马拉基先知他提醒我们，他说只要你按着守我的律法，我必然赐福给你。所以跟着在第十一节，上帝更加去加强他的应许，他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这个蝗虫，不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在田间里面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都不会跌那些的果子。有很多人种无花果种不大，他说哇都未得，小小粒已经跌了下来，你不要将它拉埋上帝咒助你，上帝不会咒助你，是你种植的问题。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很清楚在生命记已经讲了，你不守我的律法，我必然咒助你。咒助是什么？不是你们生病，是你所有的农作物土产会被虫咬，你的种子会慢慢枯干，你的果实未大的时候已经会跌落嚟。但是在马拉基先知，上帝说只要你们按着我心意的律法去行的时候，我就会令到你们来去得着那个的祝福，包括你们的农作物。所以马拉基先知书看这段的经文，其实不是讲十一奉献，上帝教导我们是要遵守他所有的律法。我们回去看上文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上帝藉着马拉基先知举例十一奉献来证明什么？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 子是没有灭亡的。上帝再次在这里提翻这些以色列民，这些不守约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我一直都没有改变的，我答应你们的先祖雅各，由当时应许他们到今日，你们都没有灭亡。虽然你们被掳，你们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今日你们仍然存在在这里，因为耶和华不改变。而上帝只是藉着马拉基先知再一次去提醒他们，告诉他们由你先祖到现在，由你列祖的日子到现在，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律例，不守我的典章，现在你还问我怎样才叫做回转。所以马拉基先知就讲了一个例子，十一奉献只是提醒以色列民你们其中不守耶和华律例其中一个例子，你们回来敬拜迟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你们回来在这里游魂在这里发梦的时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上帝是要你全人这样来去预备你们的心灵，预备你们的奉献，预备你们的声音，预备你们一切进入来这个圣殿里面。好可惜这班以色列民，这班的被告竟然可以够胆来去问上帝怎样回转，上帝就告诉他们首先你们要守十一奉献。上帝在这里只是提出了这个例子，有很多弟兄姊妹正正运用了旧约这段的经文来去反驳十一奉献在新约教会里面的教导。有人说喂，旧约啊，旧约的教导来的，那我们新约是怎样呢？新约我们要看耶稣的教导，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在这里，这个是耶稣基督对当时法利赛人来去进行一个很大的斥责。 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啊，这一节经文你们要回去好好细读。在最后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那个公义和爱上帝的事你们反而不去行。他们以为在他们的农作物里面拿一些最不好的东西，薄荷和那些芸香，甚至一些很不值钱的蔬菜，是选一些很普通很普通甚至是没有预备的东西来去上帝的面前。而耶稣基督责备这班的法利赛人，他就是说你们失去了公义，失去了爱上帝的事情你们不去行。在这里当行的是什么呢？当行的就是指着上帝的公义和爱上帝的行动。上帝的性情是有慈爱和公义。耶稣基督在这个的教导里面，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更加有不同的教导，特别他同样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里面，他特别强调到公义、慈爱和怜悯和信实。耶稣基督更加他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祭祀就是一些的律例里面的人。而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爱上帝，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公义，我们要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必然就要先去顺服上帝的律例。不是我们先要去行十一的奉献。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律例，我们就必然能够行十一的奉献。调翻转，你行十一的奉献不等于你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律例。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跟住，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指什么？就是指十一奉献。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先要爱上帝，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按照上帝的要求，我们来去行十一的奉献。我们将上帝的家，他的粮是完全来去足够。相反，如果这节经文是调回转的时候，我们先行十一的奉献，而我们未必来去爱我们的上帝。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旧约时代的十一奉献，他们是履行于立约和责任，他们的动机是一种惧怕刑罚而做的。而在新约的时代，今日我们的奉献是着重上帝的恩典。刚才赞美小组带领我们唱的第二首的诗歌，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今日新约时代，我们着重上帝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这个字是讲用赎价买回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不是用钱买回我们的生命，他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来赎回我们的罪。我们今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金钱来去赎回耶稣，我们不可以用金钱来去回报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新约，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的十一奉献，不是出于责任，我们出于就是报恩。我们履行十一奉献的动机就是报恩，而这个报恩是应该是甘心乐意的。我们不要学雅各那种的十一奉献，我们要学亚伯兰、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那种的奉献。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是单单待住你的奉献，而是我们要好像诗人这样来去问， 诗人在诗篇116篇第12节，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你能够有精神、有体力，有这个恩典踏进这个的圣殿里面，我们可以去敬拜，正正就是诗人这一句的提醒。我们怎样报答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可以仍然坐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打招呼，我们一起唱诗歌向我们上帝来去敬拜。所以在整个的回应上帝的报恩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圣餐。所以圣餐是我们应该常常行的。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知道在什么原因底下，我们教会只是每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礼。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常常去施行圣餐，让我们能够回应着上帝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反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抱着一种的心态，就是报恩的心态。当然我们不要被这个加一小帐这种的生活的模式，我们无奈地去接受，以致到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属灵生命当然不可以跟加一小帐这种文化的压迫来相提并论，但很可惜我们无奈去接受，反而我们常常要感恩的我们的心境，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常常没有了这种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有这个报恩的心。一阵我们有圣餐的时候，我们愿意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提醒，我们不是只是十一奉献就等于我们爱上帝，爱上帝行上帝的公义。我们要报恩，新约我们的是按着恩典来去上帝回应，圣餐亦都是回应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愿意我们请这个崇拜小组带领我们一起藉着诗歌去安静我们的心灵，回应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来去领受这个圣餐。